Nyangchen chenpo chodan hinmi jang zangne malang chenpo ngabya ta parkar tangam chanto shirmo do tomba tuji chanla shiang sar lo jenpo shivsha genje tenyo zu tukze wazira darshwi huarta shir zablam takze tamba khsar zaba rinzin jime langba la shiang sar mawi sengim chenro nyanglai khare gendo zongbo malang nambar vyang trepji jawin chen Lin Zun Zepa, Jiang Lan Mi Jiang La Xiang Cer Lu, Jimmy Zun Chen Zun Ba, Di Lai Wan, Pan Zhu La Ba, Sun Yi Yuan Deng Zhu, Hua Yi Pan Dian Jiang Li Ren Bo Qi, Ren Qiu Hua Deng La Ma Ren Xiang Cer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在讲外显性的引导，其中呢，在学习第四业因果之引导。其中呢，在讲第三宣说一切业的自性，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是业感缘起中道理，第二呢就是如何用之于修行，第三呢就是修行质量啊。那么在讲第一业感缘起中道理，这个呢分四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业决定一切自力。第二呢就是过包不虚自力，第三呢就是业正长光达自力，第四呢就是善恶唯心造的力，讲这四个内容啊。那么其中前三个内容讲完了，再讲第四课善恶唯心造的力。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重视原力，第二呢就是别说是恶的开测。那么第一课内容讲完了，今晚继续学习第二课别说是恶的开测。这呢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身口七恶的开测，第二呢就是一三恶的责责。那么首先讲第一身口七恶的开测，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中说，第二呢就是举例，第三呢就是类推。那么首先讲第一中说，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以这个原理，如果根本没有四欲缠缚而依了清净，则对于菩萨们也有直接开取可行胜于七恶的戒断，如大悲上珠助杀端毛黑人或书体犯之与婆罗门女行非凡性那样。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首先说到这个原理，这个原理呢就是指业心业量，纯粹就是随内心的三恶差别而转的，根本不是随外在身口三恶因响的大小而转的。因此呢，恰是没有是于禅缚，内在的心很清净，又能利益其他的众生，那这个业的性质和分量不是按照外在身口的表象来转的。因此呢，这样做身口其中恶就成了善业，而且呢心发的大就成了大善业。那么这样的话呢，对自他都有利益的缘故，当然是可以开续的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大家清楚这个开和则是一对，在共同称的教法当中，正对小根其则，首先呢要禁止身口的恶性，因而呢就不开，不允许做。然而呢，对于三根已经成熟而光大的诸菩萨来讲，到了一定的阶段是可以开的。这个开是指开放， 也就是说，具有心力的话，在这个时候是可以去操作的，只要内心完全是清净的，而且呢又能利益众生，就可以适用一些繁衍的手段啊，是这样的，需要理解。所以呢，就是身口七恶的开许，这个开放是对这样一种特殊的人或者是特殊的阶段，纯粹利益众生，没有一丝一毫啊，只是自利私欲的心，完全是干干净净的，心是清净的，同时呢又能利益其他的众生。那这样子情况下呢，啊，这种的状况中呢，就可以使用一些繁衍的手段。那么对此呢，我们要从可慨之人、可慨之心、所慨之思，以及呢就是开许戒断，来认识。那么首先第一个，可慨之人是指发了菩提心的菩萨们。那么第二，可慨自信，那就是没有嗜欲缠缚，不是为自己而起贪嗔痴三种毒素。而且这里缠缚，这个缠是缠绕，缚就是系缚，所以这里是指从最初位上就没有嗜欲。大家清楚，因为众生都是呢从我见和嗜欲配合而起烦恼的。关键首先从嗜欲来看，如果内在行中为着自我贪求某种东西，或者呢保护自己，这样呢适合自我欲望就起贪，不适合自我信愿就起嗔，以这个发出的身口意的恶心是不开许的啊，绝对不开许的。然而呢，没有这样的嗜欲，而且是为了利益众生要做杀盗等的行为，这样是可以做的。为什么呢？因为内在心里压根就没有这样的恶心，并且呢，为了众生的利益的缘故，要采取这种做法，那这个是可以开的，可以就是做的。这样来理解第二个可慨自信的含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所慨自私，就是说在十恶当中可慨身口七恶。为什么呢？因为一恶本来就是恶，当心已经有嗜欲发生了贪嗔邪见，那是不能慨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嗜欲，光是身口的一种印象，它不是决定善恶的因素，因此性是清净的，是善的状况，而且方便是大的。虽然是作杀盗淫，其实就是大善业，而在某种程度上面，它能够比一般的善更加快速的圆满质量，而成就菩提道业，这当然是可以开的。这就是所开自私，关键在十恶当中，就是可开身口七恶。一的三种恶本身就是恶，所以呢不会这个开许的啊，这样呢需要理解所开自私。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自己开许可以行持的戒断，是指在某种情况下要用杀盗淫等等的手段，这样才能够利益众生，或者呢救护他。如果不这样做，不这样行，那是达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做法上呢，有正面有反面，不光只是一种金善香菩萨地面相，有的时候呢要适用的就是金刚奴母，或者使用的就是各种的做法，那么这样就能够达成利益众生的效果。这我们打个比方来讲这样就清楚。好比这个治病的时候，不一定全部都是呢吃天天米米的补品，有的时候要放毒，结果却能够把这个病去除出去的，这样就是要使用的。要像这样子没有嗜欲，而且呢意了很清净，这样就保证是善业。为什么呢？因为内心是善的，同时呢在其方便利用的时候，必须要用这个手段才能够救得了众生，或者呢才能够利益到众生的话，就要这样使用的。所以这个就叫做戒断。当然呢 不处在这种情况下，那也不会去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哎，没有必要的。意思就是说，只是当杀的时候就杀，因为能力到他。而在这个之外，不是天天拿把刀到处去杀人。这就是所谓的思维阶段，也就是说，到某个因缘下，是要使用霹雳手段等等，他就开始干了，或者一定只有这样子做才行的，他就开始不惜一切而做的。就像这样子，各种各样深刻的做法都是有阶段的。所以呢，这里自己开始可以行持的阶段，就是自己没有私欲心，没有贪嗔痴，没有求世间名利等等，凡是涉及到私欲的这个想法，一刹那没有升起过，纯粹就是慈悲心利益众生，而且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安住大乘菩提心的修行的状态，然后呢，唯一是用这个方法才直接有效的利益众生或者救护他，在这种的阶段啊，在这种的时候啊，才用这种方式方法，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第一个中说就是这个深刻契约的开者，中说就是这样子。下面讲第二聚力，那么聚力呢分两个方面讲。首先第一呢就是大悲上座，第二呢就是竖提梵字。那么首先讲第一大悲上座，那么这个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具体供案，第二呢就是要点自事。那么首先讲第一具体供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王喜，我等大士收身为大悲上座的士气，曾与500上人一道入海取宝，航行途中有一名脚端毛黑刃的寇贼，甚心凶残，欲杀500上人而取宝。大悲上座至息后，在未密观察中行坐10年，500上人都速不退转菩萨，若以他一人杀尽一切，这要在五阳书界中沦落地狱，故是可爱怜。以此我若杀他，他可不去地狱，因而我宁可自下地狱也无所顾虑。以此具大力自心，秘密诛杀了此贼，顿时圆满了7万劫自量。那么这个公案就是在大宝积经当中讲的，而且呢在大宝积经大乘方便会里面讲到了这个供案。那么这样说到，追溯到这个释迦世尊过去世至于燃灯佛的那个时期，当时呢就是释迦世尊是一位名叫大悲的上座，他呢带领500个上人为了寻求正报，寻求各种如意宝，就进入大海当中。那个时候呢，商人当中呢有个恶人，他的心底奸诈虚伪，常常造恶，没有任何后悔的心，而且呢他的智慧很深很深，他能了解种种变法，经常做口贼，夺取他人的财物作为谋生的产业。那么他呢假装成商人的样子，跟商人们同坐一艘船。那个时候恶人这样设为，这些商人们得到很多很多的珍宝，得到了很多如意宝，我现在要杀掉这些商人们，夺取他们的珍宝，再回到阎浮提。这样思维以后想杀掉这些商人。那么当时呢就是大悲上座，他是商人们的大道士。这个道士在夜晚梦境当中呢，见到有海洋鬼神这样告诫说：你的商队里面有个恶人是这样的一个相貌，他是藏着贼的，借夺他人的财物。这个人现在生起这样的恶性，他想我要杀掉这500人，夺取他们的种种珍宝等的财物，回到阎浮提。如果这个恶人得逞了，杀掉500上人的话，那是做大恶逆的罪业，因为这500个上人都是呢趋向无上菩提的 不退转菩萨。如果这个恶人杀掉了这些菩萨，那以这个业缘障碍，他将在每一位菩萨从初发心到成就无上正觉之间，一直要待在地狱里面。你作为他们的道士，可以像一个放鞭，让这个恶人不堕地狱，同时呢，500位菩萨能保全生命。这样子啊，他的梦境当中呢，海洋鬼神就是告诫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当时这个大悲上珠曾经在思维当中，他想，我要做什么方便，让这个恶人不堕地狱，500个菩萨又能保全性命呢？那么这样深深思维之后，没向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当时这个海川等待风浪的平息，还剩7天就要回阎浮提了。那么7天过了之后，他这样思维，再没有别的方便了，只有除掉这个恶人，才能让500个上人性命得以保全的。如果我向别人说，那这500个人会生恶心，生了恶心之后要杀掉这个恶人，哦，这些人就都会堕恶道当中。大悲上主啊，这样思维，我现在应当自己杀掉他。我杀这个人的缘故，即使百千劫堕在恶道当中受地狱之苦，我能够安忍，不让恶人杀害这500个菩萨，一次恶业受大地狱的大苦。当时这个大悲上主生气的哀悯自心，就做了这个方便。我为了报复500个上人自孤杀害这个恶人，这个时候就以短矛刺杀了恶人，让上人们安全返回故土。那么佛说，那时候的大悲上主就是我的先生，500个上人就是仙界中的500位菩萨，他们都将在仙界当中成就无上真的菩提。我在那时候行方便大悲的缘故，随即得以超越百千劫那么长久之间的生死患难。当时的那个恶人命中以后升到山区的天上。你们现在要知道，不要认为菩萨有这样的障碍业报，却能超越百千劫生死自难，这个不可能吧？啊，你们不要这么想，不要这么认为。其实那是菩萨的方便力。当时释迦佛就这样告诫了卷书众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第一个，大悲上珠这样的一个公案。那么下面就讲第二要点自私。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这样说道：这里看起来似乎不善，以他一个菩萨自己杀害了一个人，内涵上则是善。他心无私欲的残夫，先前救护了500上人的性命，长远将端卯黑人从地狱大苦之中救出，因此是成就了伟大的善行。那么这里我们大家要看到，第一个菩萨外现的状况，第二呢就是菩萨内在的存心，第三呢达成的效果。我这三项啊，由此就能认定这是一个伟大的善行。那么第一个表象上，当然就是拿了凶器，暗暗地杀掉了端毛黑人，使得他原本有血有肉的生命一下子就断了气而死亡了。因此呢，这个看起来的确是自己在做助杀，这是第一个菩萨外现的状况啊，表象上就是这么一个。那么第二，内涵上到底是善还是恶呢？大家想明白，善和恶不在外面的印象上啊，是否朝道啊，或者结果上是否断命，实际上菩萨的心没有一点私欲，也就是说从头到尾整个的心理活动没有考虑自身的一点点。当时的情况很危险，端毛黑人要杀掉500个上人，那么处在这种危难关头，到底该怎么来办呢？ 当时菩萨心里想，五百个上人都是不退转的菩萨，现在他一个人杀掉这些人的话，那的确每个菩萨从触法心到成佛之间，他都需要待在地狱里面，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在无量劫当中受极大的苦，实在非常非常的可怜。现在该怎么办呢？如果我杀掉他的话，就折掉了他的严重的恶性，他不会堕地狱。但如果我为此需要下地狱，我也不做任何顾忌，因为他生命因果，我知道行杀自己可能会堕落，但是他不管，就像这样子，可以看到没有私欲的丈夫，而且是非常大的信量，纯粹就是慈悲心、利他的菩提心，我这样来做的，这就是第二菩萨内在的存心的一个状况。那么第三呢，大乘的效果如何呢？就是讲在现前救护了五百上人的性命。从长远来看，如果不杀，那这个端苗黑人将在无量劫当中直接堕落地狱，受不可思议的苦，而杀了之后，他只是断了一丝明根，不会堕地狱。因此呢，实际上把端毛黑人从满无边际的恶趣苦海当中彻底救脱出来了。大乘的效果就是这么良好的，这么大的利益，这么大的好处，纯粹让这样的一个恶人呢，远离这个千千万万劫满无边际的恶趣苦海当中救脱出来了。大乘的效果非常非常好。那么这样看起来的确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善行，这到底伟不伟大呢？他以一个杀的手段就把五百个不退转菩萨都救出来了，会发生很大的利益，而且呢，他折掉了端毛黑人无量劫的罪报，实在是端毛黑人最大的救命恩人了，是这样子。那么我们有这个公案要认识两点，其中第一点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说明等级的重要。第二点就是以此顺理成章的就明白，这是可以开的，可以开放的，可以做的，可以行的，这两个完全会明白。那么第一点，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说明内在的等级的重要。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并且需要记住，等级就是决定业性和业量的唯一主要的因素。当时他的等级非常非常的好，好到四欲的成分已经降到完全没有了，而且利他的心呢发得那么大，宁可我本人下地狱也要救他，最大的苦也就是地狱的苦我可以忍，最好的利益可以给他。那么这样子心里起的三分别非常非常的大，这个就是决定他业心和业量的主要的因素。这非常明显，因为后面讲到了他这个时候已经圆满了七万界的质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超过了以很缓的很弱的善行，要经过七万个劫不断积累的善资量，可见业量非常非常的大。因此呢，等级就有这么重要。这个问题呢，就好比临终那一年念佛的时候，他没有退路，看到地香现前的时候发出极大的一种欲要求佛，所以呢，一念之间能够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就可见信的重要，等级的重要性。我们平常说要注重修性，也是在这里，意思就是说恰是心修的纯善，善心修的非常广大，如同菩提心的教授里面所讲的那样。那么这样修好了以后，在任何一个地方他都是比那些心小者、心弱者已经强过了百千万一倍了。所以第一点，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说明等级的重要性。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以此说你成障就明白，这是可以开的。因为到了这个阶段，只有这个心理素质能发得出这样的善心来，自觉的以这个等起去行善的时候，他能够迅速的救护众生，圆满自量，那当然是应该开的。这个时候就是应该开放，不应该保守，不应该躲在一个很小的自我的圈里面。我害怕堕地狱，不能杀人啊，杀人是恶啊，不能够局限在这样狭小的概念当中。因此呢，要有一种大开放的晋升，大勇健的晋升，直接以大的气势来做。哦，这个是可以开的，而且在这个阶段上是应当开的，可以信的，可以做的。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要这样子做，这样子信的，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明白第一个，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公案，然后呢，就是进一步呢，要点自私，这样的有出处是可靠的，而且是这个大悲世尊因的时候做的这样的一种事情。然后呢，普贤上师就是自私要点，让我们这样来理解，这是第一个方面。然后接下来就讲第二，素体凡字，这还是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具体的供案；第二呢，就是要点自色。那么首先讲第一，具体供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实素体凡字，曾多年于空林进修反省，后来他入成其实，一位婆罗门女对他心生爱怜，不得埋怨而与去死，他信身背命，与之共为家事，以此圆满了十万界的自量。那么这个公案也是大宝积经当中讲的，而且呢，大宝积经阿舍斯王智慧中讲到了素体凡字的公案。那么这个里面这样说道，也就是说这个经当中佛说，我意念过去二生七劫还要超过这个数字，当时有个梵字名叫素体，在42亿年里面安住在空旷的树林间，恒是休息反省。那时候梵字过了这个年数以后，就从树林里出来，到了一个叫极乐的城市当中。当他进城了以后呢，见到有个女人，女人一见梵字啊，仪容好端严呐，他就起了这个欲心，马上就跟着梵字，用手抓他的脚，当时就扑倒在地。那时候梵字对女人说：“智智啊，你有什么要求呢？”他说：“我要求梵字。”梵字说：“智智啊，我不信欲啊。”女人说：“如果不依从我，我就要死。”那时候呢，就是素体凡字就这样思维：这不是我的法，也不是我的事。我在42亿年里面修习梵性，怎么今天要毁坏呢？却是他42亿这么长年里面修习梵性，也就是出家当这个沙门修行，怎么今天要毁坏呢？当时这个梵字顿时强力的脱开他，离开起步之后呢，内在心里呢生了这个哀悯的心，虽然我犯戒堕恶道，我还能看着地狱的苦，但现在不忍心见这个女人受这样的苦恼，不能让这个人因为我而死。他这样思维之后，又来到那女人面前，用右手扶起她，这样说：子子起来，慢你的愿望。那个时候呢，梵字在12年当中跟他成家，12年后呢又出家了，当时呢又回复而居住四无量心。那么这样居住慈悲喜舍之后，民众生在梵天世界里了。那么佛又说，当时的梵字就是我的前身，而那女人就是今天的耶稣陀罗，不是一般的一个女人。佛又继续说道：我在当时呢，因为这个女人为爱欲所缠，我就稍微起了背心，以此得以超越 是百千劫的生死之苦。善男子，你这样来观，如果其他众生有碍于而堕地狱的话，行方便菩萨由此缺身梵天，这个叫做菩萨摩诃萨心于方便。意思说，正是无畏的菩提心已经升起来了，名副其实的是了不起的，纯粹牺牲自己，自己一丝一毫的自私自利，贪嗔痴烦恼，求这样那样的这个世间的快乐，一刹那的念头不会升起来的，完全就是慈悲心啊、利他心、菩提心摄持的，真正了不起的菩萨摩诃萨心于方便的一个问题，是这样讲的。那这就是佛经当中讲的，也是一切智之佛陀他给我们讲了这样的一个共案，还是这样子。那么下面第二个呢，就是普贤上师呢进一步要点自私，就是这个素体泛智的共案是很好的证明，这是大悲师中当时印地行菩萨道的事例。首先等级上的确看出来他当时不是为自己，当他专念以后，善心就出来了，利他的心出来了，慈悲的心出来了。前头他是一种报受措施，多少一念的出家翻心，他是很珍惜的。但是呢，他看到别人要死，这个时候他不顾自己，所以当时的心是非常好的。那么他豁出去了以后，实际上心里非常非常的大。那么由此我们就看到这个的确可开。为什么可开呢？因为首先心是清净的，他不是为了自己的贪欲要跟婆罗门女成家，二是为了求护他的性命。其实第二个呢，因为这个因缘，他一下子生了一个悲心，这个悲心非常难得，单单为自己想的时候，这个悲心难以出现，难以生起来，需要借一个愿，他实际就是奋不顾身这样去做的。那么以这种非常大的信力，使得他顿时就圆满了要十万劫才能够成满的质量，证明的确业的量就是由信力来定的。当时起了非常大力量的善心，这个跟那些软软缓缓的善心相比，就大的太多了，等于就是那个很软很弱的善心需要修十万劫才能成满的质量，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已经超过去了。那么按照这种的情形，第一个又没有私欲，第二个又是呢悲心利他，而这样子做的时候以方便的利用能够迅速圆满质量，那的确这样的情况是可以有开愿的，可以开方来做到。那么讲到这里，有人疑惑，也就是说怎么一下子就圆满了四万劫的质量呢？本来一个一个修要修四万劫，他就这么一个行为怎么会圆满呢？我们可以看到外相上是他瞒住了那个女人的欲心，而且呢跟他成家十二年，似乎是个恶性，因为是做非凡性，而实际内在非常的善，非常的清净，完全没有考虑自己，同时非常大的信量去救这个女人的性命。要看到他当时面对的是自己最看重的凡心，放掉了以后他感觉自己可能要下恶趣，要受地狱之苦，但在这个时候他还是完全能放得下，不考虑自己去救他人，这样就可以看到心量极大。比如我们平常救一个人的时候，没有牵涉到自身要放弃最宝贵的东西，而且要下地狱受苦，甚至有可能通过完成这件事能让人们看到我是一个善人，这个就是有求名利的心等等，那么这样子的心就小。但是这个素体泛智当时心量极大，那是他实际的信心状态，因此呢他的等起是清净的，等起是善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善，非常清净的一个心态， 哎，正如金明朗吧，大祖师所说，唯有内心善恶差别转。那么从这里就知道，业量非常的大，因为内心善的差别是这么大的一个量。大家想明白，一半的人在十万界里面都是很小的心、很软的心，打不开来的，逐渐逐渐的一点点小的去积累。它虽然是个善，但是按照善的差别来积极质量的话，每一次都是呢很小很小的。这个就像无数棵小树比不上一棵超级大树那样。那么这样就知道，素体泛智一下子发出的这个心，顿时圆满了，需要十万劫才能继续的光大质量，是这样的，需要理解。所以呢，就是我们首先这里要明白普贤上师呢要点知识。所以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因此杀生于非凡心，也于如此的情形下可以开许。若是有失于门，以贪嗔痴为等起而行的话，则对谁也无开许。”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到这里总结来讲，就是杀生和非凡心在共同层当中，当然就是堪为严重的恶行，视为重的恶行。然而呢，对于具有菩提心、无私欲的菩萨来说，某些时候就像上面举例那样，是可以有开愿的，也就是可以开放而做的。但是相反，假使是有私欲门，以贪嗔痴作为顿起，这样来行，这样来做，那对谁也绝对不开许的。这意思就是说，善恶的业心和业量是根据内心的差别而定的，而内心呢，已经发生的是四欲，然后呢，贪、其嗔、其痴，这纯属是恶。那么由三毒这个坏的心、不好的心起来的各种身口业心，那都是恶，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比如说，为了保护自我，在跟人争斗的时候，对方对自己造成威胁，而且呢，诚心要杀掉对方，这个就是恶行。或者呢，为了满足自我的欲望，要跟某个异性行淫，当时就是有贪心而起的各种深刻的做法，那当然是恶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由于心是不好的，这样起来的业当然就是恶，这么去做就要堕恶趣的，所以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情况，这样来需要理解。所以呢，就是要点知识的时候呢，从根本上做了三价辨别，可开许的，又开放可以行的，可以做的。但是呢，某种状况、某种人，或者是某种不好的这个登记状况，绝对不允许的，这些这里金刚就交代的非常非常清楚啊，是这样子。那么这一章我们举例的时候呢，从这个大悲上注和素体凡智两个公案，然后呢，以及呢要点知识上讲的就是非常清楚了，也就是说讲解和引导上面呢非常到位，非常圆满了。然后下面就讲第三类退。那么除了这个萨和做非凡心以外，其他的地方以之类推可以了解的呢，下面进一步做这个讲解。所以下面讲第三类推。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实不予取，若有福人前临，为对他做利益，盗取其受用、供养善报或布施乞丐等。”对于如此绝无私欲的大行菩萨而言，是开须做不予取的。那么同样的一个道理，同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以此类推，包括这里首先讲的不予取的情形，比如这个菩萨见到一个身心虔诚的妇人，他拥有很多很多的受用，假使不窃取，他 它就会一直发生很多很多的潜力恶业，智慧导致堕在恶鬼等恶趣当中受苦。这样就感觉现在可以做头道，菩萨就会去窃取他的财物，用于供养善宝或者布施乞丐等等。这对于一个心里没有私欲而又有很大利他性的大心菩萨来讲是开虚的。大家清楚，菩萨的心是不一样的，有一颗专门利他的清净心，一点私欲也没有的。以这样的大心摄持，布施在小的上面去考虑的，他就可以做。他想到这个妇人这么欠力，对他没有好处，干脆把他的财产透过来替他做上供下施的功德。有这样的心就可以做这种大的行为。但是如果自己有私欲的产妇看到那个妇人有很多很多的财富，想窃为己有，这个就是不义趣的恶业，这是绝对不开许的，绝对不允许的，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王宇为了救护造杀有情的性命，或者为了保护三宝财产等，可以开许说王宇。有私欲们为了欺骗他者而说王宇，非开许之处。那么这里说到王宇的开许，譬如内在心上没有私欲的产妇，完全就是为了利他，看到众生快要被杀，为了救他的性命，比如猎人正在追一只鹿，鹿是往东面走，当被问到的时候就说我接那鹿往西边走了，或者呢为了保护三宝的财产也说一些方便妄语等等，像这样子根本不是为了自身得名利等等，这样是可以开许的。但关键自己必须要有这个慈悲心菩提心，而且没有私欲的产妇，这种情况下才可以。所以呢，不能随便说妄语，不能自己找借口说方便妄语，因为自己有私欲心呢，自己没有慈悲心利他的心，或者当下完全就是安住在菩提心的状态来这个利益众生，有没有这样的大事？再加上没有这个杀戒业见我自的开悟的没有自私的心，我这种身者当中必定具足利他的菩提心，哪怕就是孝称的罗汉，他是身者，没有我见，没有私欲，没有求任何三界六道的一切的世间的这个好啊，或者说名利等等，但是他也不一定做得到，因为他的慈悲心他的菩提心没有完全升起来，没有达到究竟，不像这个佛菩萨那样。所以呢，连孝称的身者都不敢做的，我们一个凡夫自私心很强，搞世间法的手段很多，然后口口声声说我方便妄语，然后呢没有慈悲心，没有这个菩提心的话，我说妄语绝对是造业的，绝对是果报的，绝对障碍菩提道的啊，是这样子。这些呢一定要善加辨别。当然呢，这里说的内心上没有私欲的产妇完全是利他的，当下不说这个方便妄语，救不了这个众生的性命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呢，对菩萨来讲啊，或者说对三宝彻底归于完全归命的，那为了保护三宝财产，或者说自己有慈悲心菩提心啊，要利益众生，当下要救护众生的性命，否则马上要造杀哦，这样子的话呢可以开许的。但是假是为了自己得钱财去欺诳他人等等，这样说妄语哦，这个等起有私欲的产妇起的就是贪欲，之后由他去世说一些妄语，像这类完全是恶业，成为堕入恶趣的因素，这是绝对不开许的啊，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下面有这样说道：利奸者，譬如一为行善者与一为邪恶者，二人作心一致的朋友而造罪一放的钻动力大，担心行善者会被他转变而入于罪恶之徒， 从而将二者分离。若是这种所谓，则开虚，若令自然和好的一堆分手分离，则非开虚之处。那么其次呢，讲到利剑义的情况，比如当看到一个善人和一个恶人关系很好，性和心很容易就合在一起，可是恶人他的作用力大，担心这个善人的心会被他转掉，也就是人与人相处心里有强有弱，又相互关系，那么其中弱者往往被强者所转。那么心想他老跟这个恶友在一起，受他的染污恐怕会血坏，这样就会堕入恶趣当中。那么出于这种考虑，就想一定要把他们分开来，就像把一个人从毒素中分开来那样，然后呢说利剑于，这是阴虚的，这是开虚的。这个问题我们打比方来讲，好比这个具有慈爱心的母亲见到自己孩子跟一个黑社会的恶友相较，会沾染吸毒的恶习，因此呢就要想一个办法使得他们分离，这样就要说一些利剑于等等。那么总而言之，没有私欲的搀扶，纯粹是利他心，而且是需要适用这样的手段，那当然是有开虚之处。那么后面这个自然和好，好比说善者与善者为友，他们彼此心一致，都是呢同见同心的缘故，互相会有所增上，这是不能分开的。或者呢，一个恶人与一个善人为友，那个恶人虽然恶的心中，但是他还是喜欢跟善人为友，那么善人的力量强，能够让恶人得利得好处，他会被善人影响而引到安乐的道上。对于这种情况也不能让他们分开，不然会造成友情受很多的损害，这个不是菩萨的道所为。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压根就不能说这个利戒语，或者呢就违背菩萨戒，损害其他众生的三根资粮等等，是这样子。那么下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出恶语得以用，如何与无法调伏的中心为了用粗暴方便强制性的将其纳入法道，或者为了做教训由此介入过失，这是开虚的。如大觉悟所说，书生上师介入过，书生教言即中过，若轻蔑对方而所出恶语，则不开虚。那么这里继续讲到出恶语的状况，就是譬如以柔和欲没有办法调伏的一种人，那么这一类的人他的心情刚强，或者呢个性非常的大，或者呢成见非常大等等，那么这个时候稍微说两句话是不会听的，说了跟没说一样，那就要用暴力的手段，很强力很阴性的强制性的把他纳入到法道里面，或者呢要做教训，这个时候就是要揭发过失等等，那么以这种目的出恶语是开虚的。这里普贤上师说到，如大觉悟所说，大觉悟就是指阿底峡尊者。那么阿底峡尊者曾经说过，上士的书生处就是揭露过失，而教言的书生处就是集中过失，意思就是就像一个亿万，他的书生处就是能直接的看出病来，而且把这个病毒消除掉，同样他开的药方的书生处就在于对症直接的说明病在哪里，那么这个当然很容易理解，不能用温柔手段把它埋藏在里面而不做法觉，不做消毒，不做切割，那样会死掉的。但是如果是一种这个慢心侵蚀他人而说各种恶语，这不是开虚之处，也就是绝对不开虚， 说这个出恶欲的，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其余得意喜欢说话的一些人，单单禁欲无法引导入于正法，为了又因他心入于佛法而宣说其余，这是开虚的。得意成为自他三乱之因的其余，则不开虚。那么这里就讲到其余的情况，就是说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也是要作为方便来说的。比如对于那些喜欢说很多话的人，让他禁欲是没有办法让他入到佛法当中的，所以呢，这个时候要有方便应用，使得他能够逐渐逐渐地安住在佛法当中。那当然要说很多很多的话题，把他的那个心抖开来，或者让他感觉很轻，很愿意听等等，这些上面都是呢心和心的关系。他喜欢说话，那么谈很多的话他就感觉很开心，或者呢很投缘，或者呢有很多的沟通，很多的交流之处，这样子的话呢就有方法把它转动。各种的话都是做一些诱因，然后呢想方设法的把它安置在法门当中，安置在这个学习正法当中。就好比要抓一个东西的时候，肯定有很多的因由手段，然后才能够把它抓住。就像这样子，如果什么也不干的话，那是不可能摄持人心的。比如菩萨要引导张三入法门，那么张三的秉性就是非常喜欢说话，假使你让他闭口不说话的话，没有一个能转他心的机缘。比如你叫他不开口，他不喜欢，没意了，你沉默相待，无言说法，是根本不行的，根本没有转动的因缘了。因此呢，菩萨这个时候要随顺众生，要看到他的意了，要看到他的根性如此，就要大开话匣子跟他说好多的话。其实这个时候菩萨的动机是要运用方便来诱导他，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让他入于佛法。譬如天南海北聊很多很多，让他感觉很欢喜很畅快，他生了一个欢喜心，有友好之感。或者呢谈一些时间话题的时候，谈得格外的高明，或者呢非常的精通等等，让他心生佩服等等。这样的话就有计了，在这个时候用一些方法使得他能够入到佛法里面去。像这样子要说很多时间的话，或者各种时间的主题，比如他喜欢说军事，你也说军事，他喜欢谈论一些社会现象，谈论一些经济问题等等，你也符合他的口味，也说好多好多的情况，让他感觉是个同类者，然后呢让他感觉好了不起啊，好有智慧啊，我一定要跟你交朋友了。那么他这样发生了好感以后呢，你再给他说佛法，他也很相信，那么佛法上也随和到他的意了，随和到他的根性，说很多很多诱导的话等等，这样不知不觉就把他引入法门，也就是他开始往佛法的道上进去了。或者呢有这种因缘，哪怕当时发生一个好感，产生一种不排斥感觉，会是有道理吧，可能要道理吧，这样都是好的。就像这样子需要说其余，如果不说其余不聊天，一开始就是一副很威严的面孔等等，那他一看到就不欢喜，根本就没有机缘能够摄应的。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是开虚说其余的。但是如果这个其余是得自他 都成了一种发生三乱的因素，这并非开虚之处，于是呢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呢现在人聊几乎都是成了其余，而且对于自他呢没有一丝一毫的利益，反而呢浪费时间，发生三乱的因素，这个呢是根本没有开虚的一个地方啊，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好啊，这一章第一个内容讲完了，申寇的这个阿由特殊开院的、开放的、可以行的、可以做的，但是呢有私欲的、有这个求世间名利的，或者呢就是没有慈悲心等，没有对众生带来很大的利益，牵出大的威缘，这种状况当中呢绝对没有开虚的啊，是这样。但是呢对于菩萨来讲，因为他的相训啊，他的这个根基啊完全是成熟的，而且没有私欲性的，而且他是菩萨，具有慈悲心，具有利他心，完全为了众生的利益彻底牺牲自己的，这样伟大的一个身份，所以呢对他这样呢是特殊有开愿的问题啊。这一章就讲了这样的申寇弃恶啊，有开愿，或者对一般的人呢必须责制，没有开源自出，绝对不允许的，这些就是讲完了，是这样。下面讲第二，意善恶的责制啊，不相身和口的其恶意的三种恶呢绝对就是责制的，一改就是不开虚的。所以呢就是下面讲这个问题，意善恶的责制。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到，意的善果不会成为三等起二十七的一个恶分别，顿成恶发，故无论何事，对于何人，皆无开虚。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说的义的三果，就是指贪欲、嗔恚、邪见这三者。它是一种具过失的心，会干扰恶趣过报，而且呢违背于正义，所以就是果，它就是过失的一个自性。那么这三种无论何事对于何人都不可开虚的理由，就是姑前所说的一句，也就是说义的三果不会成为善等起二十七的一个恶分别，顿成恶法，就是他的充分的利用。前面义的善果不会成为善等起是说理，然后他的能力起了一个恶分别，顿成恶法的缘故，那这个原因这个充分的利用明白了以后，就知道无论何事无论对于何人，绝对没有开虚的。大家需要明白，等起有善有恶，那么当心中已经起了贪欲、嗔恚、邪见这三种意的运作的时候，当时起的就是恶等起，而不会成为善等起，也就是当时起的是一个不好的恶分别。譬如贪欲，就像他的财物这么多，我能窃取到手，该有多好啊！是这样的分别。或者呢，就是嗔恚，就像他对我这么不好，我一定要诛灭他，或者呢，我一定要给他好看等等。那这样也自食其一个恶的分别。或者呢，邪见就是谤因、谤果，认为没有佛。没有菩萨，没有净土等等，或者呢哪里有什么前生后世善恶过报等等，那么这样起的就是一个邪分别。当这个正气的时候，顿时就成了一个恶法，因此这是不可开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智上一起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是恶，而从元气的状况来看就成了恶趣之因。假使开虚说你可以这样放任起贪、起嗔、起邪见，那就会不断的增长恶趣的因素，在因上呢增加错乱，同样在果上呢增加恶趣的因素，那个会越发展越可怕了，这个后果不堪设想的。因此呢，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对于什么样的人，也是没有开虚之处的。大家注意，这里说的无论何事，就是表达在哪一种阶段，面对哪一种对象，处理什么样的事情等等。而这里又说的对于何人，就是无论是凡夫还是圣者，都没有开虚之处。 为什么？因为它是个不好的恶分别、邪分别。当然呢，对于大圣者来说，真到了高位的时候也没有这个分别，但是还没有证到高位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起这样的分别。总而言之，这个是不开许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不可能开许恶，第二呢不可能开许苦因，第三呢不可能开许颠倒啊，是这样的。所以呢，无论何时对于何人即无开许，这样的道理上需要明白这样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否则呢，凡夫的大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个欲望性很重很大，所以他认为这个方法那个方便，然后去这个念头搞那样应该没有问题，我不说纯粹为了自己。但这个不是想象那么简单，因为这个贪欲啊、嗔恚啊、邪见，一切的当下就是邪分别，当下就是恶分别，当下就是恶的自性，顿时就变成这个恶法的。所以呢，就是无论何时对于何人都不开许的等等这些呢，一定要清楚。不然的话呢，有时候真的没有开愿的地方，凡夫众生呢自以为自己这样想这样说这样干是对的，绝对不是这么想象那么简单。所以呢，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不然倒霉的、受苦的、过报先欠的时候，后悔也没有意义的。就是啊，自己的这个等起、自己的所作所为上，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明白这个一三恶的责制。也就是说，你的一个贪心，你的一个不好的一种想法，然后想搞一个这样，认为没问题，这可以做。哪怕就是找一个借口，我是学大乘的，我是发了菩提心的，我在行持菩萨道的，找什么借口都不行。在这块呢，一定要清楚啊，是这样。哪怕就是一个初学者，入了大乘道的，发了菩提心的菩萨的身份，也不行。关键需要明白这个，不然这个真的有时候我们找借口呢，东一个西一个，然后这个理由那个原因，这样的特殊这样的时代，所以呢什么都敢一样的，那是肯定不对的，就是违背因果，然后呢做这样的恶法，对自他都没有任何好处，是这样子。这些呢就是一定要清楚。所以呢，如果不仔细看的话呢，普贤上师首先来个供案，然后就是要点自私再类退的一个一个，正面是怎么样，反面怎么样，对谁什么阶段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序的，或者相反的对谁，然后呢什么阶段绝对不开序的，这是一跳一跳的三家辨别，一句废话都没有，一个字不能减不能加的，就这么一个金刚句在给我们抉择。所以呢，一定要对原文金刚句呢要有一种难造难语的、不可思议开智慧的、不可思议得到心穿加持的，就是这个金刚句。所以呢，对原文呢要仔仔细细，要深入，要有恭敬心，要有求法的心、修法的心，然后呢就是得到这样法加持的一个状况中去学习金刚句的法义的话，对大家启发很大，开智慧，端出这个邪见，端出疑惑，端出这个颠倒心的状况等等的种种缺点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给大家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过，真的非常了不起。这个虽然不是华智仁波切自己想写的，不能说华智仁波切著，这个是华智仁波切笔录下来的。这是谁讲的呢？是他的根本上师戴瑞尼格普贤上师的金刚句，不可思议的口诀，不可思议的言教。这个金刚句啊，每字每句加起来特别大，金刚句绝对开智慧，你通达的当下绝对产生不可思议的定界，这是百分之百。但是你没有好好学习，没有深入学习，没有这个入理思维，没有熟熟观察，没有这个观修出来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产生大的智慧、大的加持力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希望道门呢，认认真真的有一种恭恭敬敬的心、难造难言的心，非常非常求这个普贤上师金刚句的加持力，开启智慧，然后通达法义，然后呢，自己的心呢跟清净的真法相应而成就法道的这样的一个修持的功德。这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呢，就是 主要的因素还是自己要闻思修行啊，是这个样子。很可怜的一些道人呢，好像遇到了很多上师，然后得到了很多官丁，得到了很多传承，但是他不闻思，不学习，这样子呢，在上师旁边一开始到有一种新鲜感，好像有个情感上感觉不错不错，但是过一段的话呢，就麻烦了。上师就是上师，自己就是自己，上师修行就是不会来到自己独自里，然后自己天天跟着上师，也得不到任何上师的制备力的加倍，关键自己没有学修好大前性的缘故，终身的相续，终身的根基不成熟的话呢，天天讲六祖坛经，天天讲大圆满，一丝一毫都没有好处，反而就是信死大前行的法门，导致帮法的罪都会造下来，然后上述的心喘驾驶信心相应，这是没有希望的。如果根基成熟的话呢，也就是说修好了外前行内前行的话呢，上师指点一下，上师开个玩笑都得到加持的。如果自己的根基不成熟，也就是说外和内的谦虚没有修好，那这样的话呢，上师天天自自心心，也就是自不了，开悟不了，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还是要主要是靠自己，要认认真真的努力的精进的学修大谦虚，这是中中之中。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